边讲义的在门口拿。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的最近这一系列的内容，内在生活的道路，我们已经有六次，这是第七次，下个礼拜我们有第八次，我们就会暂时停下这个系列，以后十月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课程，因为学校已经开学，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延伸制的课程，讲到神的医治跟神圣健康，盼望弟兄姊妹要继续来参加。那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内容，那个主题其实是以前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已经讲过的东西，可是它特别的要紧，所以我挑出来还要再讲一次。当然那个内容，我所讲的内容是以前并没有多多的讲过的，就是这个题目是一样的，这个也没什么特别，因为本来圣经里面的题目并没有很多，就是那几个题目，如果我们抓住一些最基本的几个题目，基督徒的生活都源自这些简单的神所教导我们的道路，这个也是好的，因为这是神的安排，他叫我们可以有一条很简单的道路可以到他那里。圣经提到我们蒙救赎的人要走的道路，说愚昧人在上面也不至失迷啊，所以当然神的道路是简单的，这不是说神的道路是肤浅的，当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为着这一条简单的道路，他付了重大的代价，也不只是这样，这一条走上去很简单的道路，却是走向神深奥的事。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跟他的法则，我们所认识的绝不是浅的东西，绝不是简单的东西，乃是更深奥的事，可是是多么荣耀的事，就是神要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叫我们得着他的荣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讲到这个，在完全的人中也讲智慧，关于神深奥的事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神所安排的，要叫我们得着他的荣光，得着他的荣耀。那如果这个宇宙里面有比较复杂的事，那当然我们的神一定比那些更复杂，我的复杂的意思就是更丰富，更还有许多的领域你还没有探索到，因为这个宇宙是他造的。那当我们得着神自己，我们靠近他，可以得着他的荣光的时候，你想我们要进入何等的复杂里面，这个复杂不是指的心复杂，而是指着我们所进入的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完满，进到神的深处当中。所以一方面是一条简单的道路，一方面是一条深奥的道路。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如果你曾经在荣教士手下受过教，你就知道这是他的招牌经文。他在世的最后十年，我跟他在一起，我不知道听他讲过多少次，提到过多少次这一节经文。不但这样，单单以这一节经文为主题来讲的道，我就听过很多篇。你说那多么无趣，每一次都听一样的东西。我给你做见证，我在他下面听了十年，从来没有觉得，没有一次他讲到我觉得又是这个，从来没有。我给你承认，我从来没有。 有几次他选的诗歌，我会觉得说又是这一首。可是后来慢慢的有一些，我觉得他为什么又选这一首，慢慢的有一些像这样的诗歌，我更多的进入，更多的明白，我就跟他一样的宝贵。可是至少他讲得到，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又是这个，从来没有。这不是说每一次他所讲的方法都翻新，都有很多新花样，也有了。可是我觉得最主要是，第一有高某，有圣灵的高某，即使他讲一样的东西；第二，我们听的人继续在学习。如果我们继续学习，就不一样。柔软的心，如果慢慢我们有别的想法、别的动机，就不一样。事实上，我们听到结果如何，我们的感受如何，第一要紧的常常不是讲道的人，是听到的人。什么时候你在教会里面觉得说，最近牧师是不是灵性退步？为什么我听他讲道觉得没有意思？不是啦，你一定要说，最近我是不是灵性退步？我不是说牧师不会灵性退步，可是牧师即使灵性退步，你还是可以在听到的时候觉得很有恩高的。如果你没有退步的话，像你听我讲过，盖恩夫人年轻的时候，她那样子的渴慕，她就是听到人家读神的话，她没有讲，不是说讲得很精彩，是读神的话，她就受感动的，好像活不下去那个样子。如果一个人爱神，好，我们讲到哪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很多人应该会背，试试看，我们读一遍。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脸变成的。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保罗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所要带来的结果，还有怎么样进入的道路，用非常简单的话这样子告诉我们：众人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差不多十几年前有一次遇见一个传道人，他提到这一节经文，他说这是整个圣经信息的核心。我想也是。当然常常你听见人家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那是整个圣经信息的核心，那也对。可是讲到神说要成全的荣耀的旨意，我想这一节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用永生来概括一切神所要成全的救恩，可是这一节圣经好像把那个永生给我们拆开来讲得更清楚一点。那个永生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把我们带进他无穷的荣光里面，叫我们变成耶稣基督的形状，而且荣上加荣。我觉得荣上加荣，保罗用的形容词用这样来形容他，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是那个荣耀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所能够诉说的。所以当你觉得已经进入相当的荣耀，当你觉得已经说得够荣耀的时候，还有更荣耀的境界可以进去，对不对？你还是说的不完全，你还是经历的不完全，你还可以更加的进去。我想保罗用了这个 glory to glory， 荣耀加上荣耀，荣上加荣来讲这个，大概有这个意思。也许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常常相信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到了那一天，我们进到永恒里面，我们永远与主同在的时候，我想我们还要荣上加荣。我的意思是说还会再有进步，还会再往前去。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告诉人你离世的时候，或者是主再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光景，在永恒里面就是怎么样的光景。对了，从一个角度来说是这样，意思是说如果你那个时候你得救了，你认识神，你认识永生的道路，你就永远就进入那个道路里面。可是我觉得那个说法也不太完全。我相信当我们进到永恒的荣光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还会进步的， 还会一直往前，因为那是生命的本质，继续的往前去，不再被玷污，但是我们可以荣上加荣。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在讲到主怎么样把我们带进这个荣耀里面呢？最核心的一个道路，最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他给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叫我们可以在那里被改变，变得荣上加荣，磨成他儿子的样式。那个地方就在神的隐秘处。我们在第一次我们讲进入内室，我们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在神的隐秘处，在那个内室 inner chamber。 可是另外我们今天提到在他的胸怀中，在他的胸怀中满有荣光，像我们常常唱的那一首荣耀荣耀哈利路亚，颂赞诗选74首，那里有一节第二节说，在他心怀满有荣光，使我们改变像他。那就是神做工的方式。我们过去几次也提到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神的车的时候，我们提到神常常借着外在的环境磨我们，借着我们遇见的事情，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带来很多冲击，有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思遇见一些冲击，以至于不是像平常一样，也许有的时候那个冲击是一种正面的，叫我们觉得非常的喜乐，可也有的时候是负面的，也是叫我们忧愁，或者是很搅扰我们的心，有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是环境，神可以借着各样的方式，借着外在的，借着我们遇遭遇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的际遇，他也能够改变我们，可以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状。那就看我们在其中怎么样面对他。我们记得，对不对？你一定要先认出那是神的车。可惜今天人常常被教导，遇见这些事就说那是魔鬼的工作，我们要做属灵征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魔鬼赶出去。我相信有一些我们遭遇的事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可能会提醒我们说，是这个地方要拒绝魔鬼。圣经也有这样的话，你们务要顺服神，然后说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是不是？好，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可是在我们抵挡魔鬼之前，雅各先讲一句话说，你们要顺服神。一个顺服神的生命，才有可能认出什么是你要去抵挡魔鬼的地方。那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柔顺的谦卑下来，以至于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我们认出那是神的车，那是神所安排的，对不对？那个诗人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那既然那个来压你的头的那个车是神使他的，那就是神的车嘛，对不对？在神的掌管里面的车。即使你说那怎么会是神的车，神怎么会害我，神怎么叫我痛苦，那一定是魔鬼，有可能啦。可是如果你实在不认为那是神的车，那我这样说好不好？神租来的车好不好？神跟魔鬼租来的车好不好？对啊，因为在他手中来用的嘛。那既然是神的车，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不是蜷缩在那里让他把我们压死，是勇敢的迎上去，踏上去，让我们遭遇的那些事反而成为我们灵性的帮助，帮助我们往上去，帮助我们提升，给我们鹰的翅膀，叫我们重新得力，叫我们经历那个原来不属于我们的力量，是另外一个力量，叫我们经历复活的大能，那就是神的车的意思。所以呢，有的时候神借着那些叫我们踏上去，然后在那个其中神改变我们。当我们踏上去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环境的难处还在，可是那个车逐渐的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原，以至于虽然难处在，我们却能够凌驾于那个之上。那就是在那些过程里面，神能够改变我们，那就是宇宙里面最荣耀的事情，最伟大的事，就是神要改变我们。很多基督徒所认识的只是神要给我们什么，不，宇宙里面最伟大的事是神要改变我们。如果说他给我们什么，对，他要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他的性情，给我们他的产业， 就是他自己，让我们能够与他同在，最后我们能够与他相像，改变成他的形状，无论在哪一方面。所以这个是神所做的荣耀的工作。那如果当我们这样接受神所临到我们的事，哎，有可能主感动你要在一些事上，我们要起来征战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拒绝仇敌的工作，那我们就顺服。所以这是多么要紧的事，那我不再详细的多讲，这是以前我们提过的。可是今天我们要再回头来讲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个题目，就是在他的胸怀的荣光中我们可以被改变。这个是内在生活的最中心的道路，也是福音最核心的内容。神不但要把我们从堕落的光景里面救拔上来，而且他要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要我们变成他荣耀的形状。我在这里列了三处经文，你自己回去可以翻一翻。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四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都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啊，神一起的呼召我们，就用他的荣耀美德，意思是说要借着那个吸引我们，告诉我们 那就是他呼召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这样，那就是他要做成这样他的荣耀和美德。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四节。第二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那里说前面一节我们都会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后面说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就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神一起头他呼召我们的时候，他预先知道的是预先定下来预先要做的事情，把那个计划放在那里来呼召我们的。神不是谁走谁定计划，他不是一边走一边看情形啊，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不是的。神一起头就弄很清楚他要做什么事，做什么呢？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个地方中文翻译的也许另外一个翻译更清楚一点，那里有人这样翻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要磨成他儿子的形状。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召他们来，到有一天他就呼召我们，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可是在这个之前他早已知道而且为我们定了计划。就像我们传福音给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对不对？那不是得救以后，那是早就是这样，在他生下来以前就是这样。我相信在他母亲的胎腹中成胎的时候，神就吹一口气生命气息在上面，就在那一刻对这个人一生的计划就在神的心里面。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召来的人叫他们得救，以后就有一个目标要叫他们得荣耀。那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三十节的话，圣经这些话多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不要忘记这些话，不要只是告诉人家将来可以上天堂，那这样的话圣经太多的篇幅你都不用管了。当然不是，圣经有许多的篇幅讲到这个，所以我们用很多的时间，无论在这个系列里面或者是在平常的教会的聚会，我们都讲这件事。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是我们列的第三处经文，那你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盼望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显现降临。他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里讲的更进一步，讲到那个叫我们荣上加荣，叫我们得荣耀是什么内容呢？连我们的身体都包括在内。 他要按照他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但是今天神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很多人解释那个经文太轻易的、太轻率的，把它解释成主再来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形状。这是保罗讲的没有错，然后我们改变成耶稣的样子。可是我相信保罗在那里，他不是只想到那一天，他是想到现在，现在，现在正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因为保罗在别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那个大能现在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如果现在运行，你想在那运行，在那游玩，等着主再来那一天才忽然开始工作，当然不是。他现在运行，就现在开始工作。那个大能叫做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来到聚会中，当你来敬拜，当你来摸到主的同在的时候，你有一种好像觉得好像全人都要飞奔到他那里，更渴慕他，一个极大的渴慕，一个很大的切望在你里面，一个追求的追逼在你里面。为什么有那个？那就是保罗所形容的，叫做万有，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那么有把握，今天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才不管他的旨意。我们传福音有时候觉得很困难，可是他怎么那么有把握会说有一天一切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于一？他怎么那么有把握？因为神的能力，那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能力。今天神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为这一件事。今天比过去的时代有更多的人注意神的能力，那其中有不少人，他们常常把能力集中在别的事情上面，一些外在的表现上面。可是弟兄姊妹，所有能神的能力的所有的工作，有一个不离开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叫万有归服他自己。如果没有达到那个目标，就是有一些能力的彰显，那不是一个完全的事，那不够，那不够。那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有三个圣徒他们的经历来讲到这个题目。你知道内在生活这个词不是圣经里面的词，可是这个真理是圣经里面多多的提到的真理。那这一条道路是所有历世历代的圣徒所走的道路，所以我们不是挑一些比较特别的人来讲内在生活。事实上每一个旧约跟新约时代的圣徒，他们都可以用他们的一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来或多或少来给我们做榜样，来讲到他们过怎么样的内在生活。那我们过去的这几次已经提过不少旧约里面的人物，那今天我们还要提到三个旧约里面的人物。请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这是主耶稣将要被卖的那一个晚上，我们所说的最后晚餐。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二十三节，一起来读。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历世历代的教会都同意说，这里所写的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写这一卷书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他在这一卷书里面从来没有说他是谁，是谁写的，不像保罗清楚讲说使徒保罗写信给某某人，他没有这样写。但是在这一卷书里面有五次说主所爱的那门徒，教会一直都相信这是指的主耶稣的十二门徒中间的使徒约翰，就是雅各的兄弟约翰，他在晚年所写的这本书。那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他五次称他自己是主所爱的那门徒。那约翰记载约翰福音提到他自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细节，就是最后晚餐那一天，老约翰当时是年轻的约翰，曾经做一件事情，他靠在耶稣的怀里面，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面。那 那个如果在你心里面描摹一个图画，大概最好不要用达文西的那一幅最后完成的图画，因为那个今天的生理学的相信那个并不符合这个当时的实际的情况，他们并不是有一张桌子坐在四围哈，而是当时的宴席，大概他们是躺在一个那个斜的一个榻上面，所以他们围在那里，然后半躺着在那一边吃东西一边讲话，所以很可能他的位置是在主耶稣刚好旁边，所以就像在床上一样，他就靠过去，就靠在挨近耶稣的怀里面。所以后来这个老约翰被称为，不是圣经里面称他，在教会历史上称他为主胸怀中的使徒，胸怀中的使徒。而且主使用他写下的约翰福音呢，约翰书信都特别的讲到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面，与他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可是一个男人靠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怀里面，这个有一点奇特，对不对？当然这个绝对不是同性恋，约翰也绝对不是一个娘娘腔的男人。事实上使徒约翰我们有时候因为读他的书信，或者应该说有的时候传道人在讲解约翰的著作的时候讲得不太正确，以至于给我们一个错觉，一想到约翰就是那种很有爱心，就想到爱就是要温柔，讲话细声细气。老约翰才不是这样的人呢，约翰绝不是这样的人。你知道主耶稣曾经给他一个什么绰号？雷子，半尼起啊，半尼起，就是照音译，意思是雷子 ，Son of Thunder， 雷公之子啊。他讲话会不会小声？不会。他的性情是不是非常的柔和，慢慢来？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事实上，他有一次求主把火降下来，烧灭撒玛利亚人，是不是？主当然没有听他的，可是有时候主不听我们祷告，多么好，感谢赞美主。而且你知道约翰是做渔夫的，你看过渔夫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很柔弱的渔夫？你如果晓得他们在船上要做哪些粗重的工作，你就晓得柔弱的人不可能做渔夫的。约翰就是这样，我想他是一个粗犷的一个男人。可是这样的一个男人怎么会靠近另外一个男人的怀中呢？也许很多人听我讲过，我相信那是因为主耶稣是男人中的男人，一到他的面前我们就没有性别之分了，每一个人在他面前就像女人一般，连男人也是，所以我们蒙救赎的人无论男女都要成为他的心腹，是不是？这不是道理，这是我们可以经验的。一个我看过那种最粗犷的男人，当他们遇见主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唱起那种跟耶稣彼此相爱的那种诗歌，那种味道真有意思。那就是主耶稣所做的，所以我们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事实上这也是约翰的著作《启示录》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的。你知道约翰他年轻的时候跟他后来写书信是很不一样的，那个味道很不一样。如果你熟悉福音书的故事，你晓得约翰在主耶稣快要受难之前，他们曾经为一件事情引起门徒的争论，是约翰引起的，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引起来的，就是他们两个人想要借着他们跟主耶稣特别的关系，教会历史上相信约翰的母亲跟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可能是姐妹，可能是姐妹的关系，那所以约翰跟雅各大概是借着这样的关系要他妈妈去找耶稣，耶稣好像应该叫他妈妈叫阿姨的，所以他就是圣经记载的一个官说的一个例子，他想要坐在天国里面，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做宰相。这个是约翰跟雅各他们怂恿他们的母亲要利用亲戚关系向耶稣官说，他们觉得这个关系比较特别，也许耶稣会特别的帮助他们。 很多年以后，约翰明白有另外一个关系比这个关系更好更特别，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的，就是 与耶稣联合的关系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被这件事情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看重外在的关系，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今天你看见一个人是在社会上大有名望的人进我们的教会，我猜有不少弟兄姊妹都会回头看他。可是有另外一个人一样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进来，就是我们介绍了一个新来的人，会后也不一定有弟兄姊妹去关心他，去跟他打招呼。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目实在没有真实的被那个属天的荣耀所充满的，我们觉得面对一个比较有名望的人好像是比较重要的事，如果他们信主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对不起，这是肉体的想法。圣经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圣经提到的是说，那些有权位的人呢，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可是那些得救的人多半都是那些在世上愚拙的、软弱的、贫穷的、被人轻看的人。约翰后来更多的认识主，所以他明白那一种所谓亲戚关系完全不能跟另外一个关系相比，那个关系才是他应该利用的，而那个关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到神的胸怀中。你知道这样一个老约翰，这样一个年轻的约翰，后来成为老约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会变成我们在福音书跟书信里面所看见的那样一个约翰来讲到神的爱呢？我觉得最关键的点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他是一个靠在耶稣胸怀中的人。我想他不只是在肉身的时候这样，后来当五旬节以后他被圣灵充满，我相信约翰常常靠近耶稣的胸怀。你晓得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耶稣基督可以在圣灵里面给我们彰显这个。而且我告诉你了，在圣灵里面，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一被圣灵充满，我们被带到主的面前，多半的时候我们都是被带到他胸怀中的。你不需要挑选位置，你一定是被带到那里的。偶尔当我们被带到被圣灵带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是带到他的脚下，有的时候我们就伏在他的面前。可是我觉得以我的经验还有我的认识，我想多半的时候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是被带到耶稣的胸怀中的，那是真实的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会被带到耶稣的别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被带到 他的头里面。我想那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他的智慧，对不对？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可是我还是再一次强调，我想多半的时候当我们借着被圣灵充满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圣灵是直接把我们带到他的胸怀中的。这个老约翰，这个使徒约翰，他在使徒行传开始以后，就是五旬节之后，我们看见他有一个改变。他不再像福音书结束的地方提到他要求做左右宰相，他变得不一样，他开始能够跟人家配搭。事实上使徒行传出现那几次他的名字，但是从来没有讲过他讲话。他跟在彼得旁边，在十二使徒里面他跟在旁边，后来只有跟彼得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跟在彼得旁边，都是彼得带头的，所以才给人错误的印象，觉得约翰一直是这种性情的人。没有啦，你读福音书，他绝不是他想做宰相的人，哪里会喜欢让彼得做头的。可他开始有一个改变，开始的时候也许不太是职位哈，我们都会经过这个时间。那谦卑有的时候需要这样，用谦卑束腰，开始是束起来不太舒服，慢慢对我们就有帮助，慢慢就习惯，成为习惯。同样的，约翰也经历过这些。后来慢慢在使徒行传里面，约翰就消失了。本来彼得在的时候还会看到约翰，现在连彼得出现的时候，约翰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我们知道他大概还是待在耶路撒冷。以后圣经没有再提到他，他就消失了。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众使徒们全部都过去以后，再出现他。这个时候约翰 不一样的出现方法了。他写的著作里面，事实上我们没有看见他，他从来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名字。我们只看见神，只看见主，或者更正确的说，我们看见神与人联合这一件事情，对不对？他无论讲到耶稣，说他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或者讲到我们人，我们可以被神的荣耀充满，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他就讲到这一件事。那如果你稍微看见他一点，看见约翰本人，那你看见的就是他用这种方法介绍他，他说主所爱的那门徒，还有在靠在耶稣胸怀的那个门徒，在那么好几十年没有留下记录的日子，当然教会有一些传说关于他那一段时间，可是没有留下什么准确的记录给我们。那些没有留下记录的日子，神做了何等的工作在约翰身上，对不对？而我相信为什么神能做那些工作，因为约翰像最后晚餐他所做的一样，他常常挨近耶稣的胸怀。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何等的盼望，在那里你可以得到安慰，在那里可以得到力量，可以得到智慧，可是更要紧的，在那里主要改变你，变成他荣耀的形状。所以你不要只在有难处的时候去挨近他，你得到安慰眼泪擦干了就跟他说再见，不要这样。他是借着我们的难处吸引我们到他的面前，为着要用他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叫我们留在那里的啊！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个多么可惜。我好几次讲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我刚到西安堂聚会，在公馆西安堂有一位老弟兄，每一次聚会都来，他显然身上有病，我不知道什么病，我猜也许是中风或者是别的，因为年长的弟兄，他们每一次聚会都来，很认真，很早就到，很晚才走，就在祷告参加聚会。后来有一天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人为他按手祷告，很明显的他就得到医治。从那一天开始我没有再看到他，我觉得奇怪，我猜他有去别的地方聚会，可是我还是觉得好可惜哦，对不对啊？你来到耶稣的胸怀边，然后你经验他的能力，然后你就觉得那就是神的同在的目的哦。弟兄姊妹，你错失了最伟大的事情。神的同在不只是为了解决你身体或者环境你的生命中的困难，神的同在要更积极的目的，要改变你，变成他的形状。到那一天我们享受无穷荣光的时候，我们那样子的感激，以至于圣经记载说我们会把我们得着的冠冕拿下来放在主的脚前，俯伏敬拜他。约翰真的是很不容易，他在十字架下，所有的门徒都走了，只有约翰回来。他本来也是逃走的人了，但是后来他回来，所以在十字架下面有十二个门徒，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就是老约翰，对不对？其他就几个妇女，幸亏有老约翰，要不然我们都以为只有妇女才会跟随耶稣跟得那么紧，事实上也妇女比较多一点，老约翰男的只有一个，历史历代的教会都是这样。就在那一天，主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你记得吗？所以以后五旬节以后，约翰不但是在彼得旁边跟着做帮手的，而且他还有一个残累，就是要照顾耶稣的母亲。怪不得人家觉得他有点娘娘腔，可是我想到不是，他不是。这个约翰就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我想他是所有门徒里面最多注视耶稣的人，常常挨近耶稣的胸怀。我多讲约翰这些故事，要让你明白他不是到山上去修道的那一种挨近耶稣的胸怀。照顾一个年长的妈妈也不容易，对不对？可是他照顾玛利亚，我相信一直照顾到玛利亚被主接去，因为他一定很忠心，照他所被托付的做。这样一个人，当他再一次出现在圣经舞台的时候，不再只是在外面看起来靠近耶稣的胸怀，他是真的是住在那里面的人。 他给我们讲那个最深奥的事，讲到那个最亲密的关系，像枝子跟葡萄树连结一样，那就是老约翰。他怎么样成为爱的使徒？我想就是因为这样，像保罗所说的，因为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所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再一次讲，当约翰成为爱的使徒以后，他也没有变成娘娘腔，他仍然是一个粗犷的汉子，我想铁铮铮的汉子，我很相信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没有说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就变成所有的人都变成女生，没有了，上帝造女人男人各有他的用途。所以如果你愿意注意，你看见老约翰在他的福音书跟书信里面，当他讲了爱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把爱讲成像麻吉一样，他没有把爱讲成像棉花一样。今天有的人觉得爱就像麻吉一样，你打他没关系，他就凹进去，对不对？他也不会回首。可是约翰不是这样，他把爱跟真理放在一起讲，而且充满了能力。爱是一种充满了能力的神的性情，就像那个希腊文学者巴克莱所讲，他说温柔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pros 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的时候被用来指着一匹驯服了的野马。你知道驯服了的野马，它的性情变成是驯服的，可是它的架构绝没有变成羊羔，对不对啊？它性格里面开始融合了羊羔的样式，可是呢，它绝对不像羊羔，它还是野马。如果每一匹野马驯服了以后都变成羊羔，就糟糕了。你想要有力量的牲畜的时候，你到哪里去找？对不对？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不是把那些有力量的人，神驯服了以后，每一个人都变成那种这个我不会，那个很客气，这个也不做，每一次讲话都很小声，不是这样的。那个改变不是像那个样子，是里面真实的改变。如果你愿意交在主的手中，主就可以把原来那个很卑贱的，或者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改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样式。弟兄姊妹，我们所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借着约翰的故事，让我们思想：当你住在主胸怀中的时候，他能够改变我们。无论你是什么性情，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想一想雅各，也许那个故事一样的重要。约翰是一个外在的性情被改变。可是雅各是里面那个诡诈可以被改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像雅各一样，多么要紧。有的人不是，他越来越深，不是越深进入神的里面，是越深进入他的诡诈里面，因为他从来不愿意对付他这些事情，那就多么可惜。我们再看生命记34章第7节，我们要讲第二个人。生命记34章第7节，这是摩西。第七节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多不好。这是另外一个住在主胸怀中的一个圣徒，他被称为神人，神人摩西。神人摩西一生给我们看见了，就是常常在神的荣光里面，对不对？无论在会幕当中，上西乃山，他常常住在那个神的荣光里面，笼罩在神的荣光里面。那个荣光并不容易啊，那个荣光充满在会幕里面的时候，祭司不能站立公职。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荣光？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荣光？你真的遇见这样荣光，你会觉得你不能站立公职。今天的人常常不是这样，像上一次我们讲的，好像把神的同在拿来我们自己在用的，不是被他的同在来用的。所以我们不但能站立公职，而且他荣耀的同在让我们以为使我们能站立公职。刚好相反，圣经是提到如果他的荣光彰显的时候，你就不能站立公职，你就明白真正侍奉的精义是在于你站到一边。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只有当神的百姓那些领袖把放在约柜上的手拿开的时候， 约柜就充满了能力，对不对啊？他们一把手放在那里，约柜就软弱的像什么一样就被掳去。只有当他们把手拿开，约柜就成为有能力的约柜。这个给我们太清楚的一幅图画。我们的侍奉应该是像这样的侍奉，就是是神自己来做工的。如果神真的彰显他的同在，我们就不要做什么，就站在一边就好，因为连站也不能站，因为祭司不能站立供职，也不需要了。他们在那里献祭烧香，所有做这些是为了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就为了能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当时荣耀彰显的时候，如果还有祭司在那里说我现在要献祭，我现在要烧香，我现在要进到至圣所，他大概会被击杀。现在不是你做事的时候。同样在一个聚会里面，有时候我看见神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大家安静在他的面前，有的人起来要唱一首短歌或者是别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当然不会怪你，也有的时候也许有神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也不会随便拦阻这样的事。可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明白，常常在那个时候不是我你我说话的时候，不是你我去唱一首短歌或者起来祷告的时候，那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那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连摩西都要经历这个。民数记有一次这样记载说，当摩西进到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他说从两基路伯中间就有话出来对摩西说，那意思就是说神说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是我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经验，摩西就是这样被神训练，常常住在神荣光的笼罩里面。就是因为这样，他成为神人摩西，他成为那样子柔和谦卑的人，那样子充满了神性情的人。摩西所以能够常常活在神的荣光中，不是因为他领袖的特权才这样的，你知道吗？事实上神本来盼望给所有百姓的，但那些百姓你会发现他们进不去，他们只稍微看见他们就吓死了，他们说你去跟神讲，我们在这边。所以摩西才变成中保，神原来没有要这个意思，神原来是要跟他百姓同在，后来就变成一个中保。不过当然神预先知道这个，然后他要借着摩西来代表将来那一位真实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可是摩西为什么能够进去呢？第一，他在旷野经过长期的磨练。弟兄姊妹，神允许你经过的一些事情，都为着让你有更大的容量，能够接受神的荣光的。你不要轻忽这个，你也可以借着那些倒下去，你也可以借着这些更有力量站立在神的面前。第二，摩西愿意放下他的聪明才智。他在造会幕的时候，出埃及记40章8次讲到说，他完全按着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你知道摩西很有学问才干，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埃及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建筑，你知道不知道？今天的科学家还是弄不清楚他们怎么弄金字塔的，很不容易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他怎么样把那些石头搬上去？连用今天的科技都觉得很难了解他们当年有什么样的工具能够用。摩西学了这些，可是当他建会幕的时候，那个是小 case， 对不对啊？可是他完全按着神指示他的样式做，真是不容易。这是一个站在一边让神在那里做工的一个器皿，就是这样，神的荣光能够彰显。因为主耶稣很清楚的讲，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了，神要向他显现。只有当我们完全按着神的样式，你才会更多的经历神的荣光。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摩西经历神的荣光，就是他渴慕。你看，当百姓犯罪，摩西为他们祷告，神就赦免他们。可是神说不跟他们同去，摩西就在祷告说，你一定要与我们同去，我们一路上需要你的恩典。他一祷告，神也垂听。可是摩西没有满足，换了我们就很满足了啦，对不对啊？我们就可以在年终有很多见证可以讲了，主与我们同在，许多的恩典，对不对？可是摩西没有，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显然摩西不是在求看见神迹啦，他神迹看得很多了，对吗？ 他是在求看神自己的荣耀。今天人太轻易的把神的作为跟神的荣耀画等号，就是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作为叫做神的荣耀，那是神的荣耀没有错。可是有另外一种，就是神自己彰显的荣耀。后来神就答应摩西的祷告，向他显现。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件事情？摩西一为神的百姓祷告，圣经没有说神在那犹豫一下，说，三天以后回答你，没有了。神立刻就说好。当神说，可是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摩西就在祷告说，你应该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神也没有犹豫一下，说我考虑一下。神没有，神说好。可是当摩西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神考虑了一下。他的考虑不是他不要，而且他多做了一些事，又弄了好一阵子，还要摩西站在磐石上，然后荣耀要经过。弟兄姊妹，这个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对不对？哪一个费功夫，你就知道哪一个是比较重要、比较不容易的。可是今天的教会很奇怪，他们用很多的时间写书、开研习会、教导人关于前面那两种，他们弄错了。如果你人对，像摩西一样人对，前面那两种都是很自然会随着来的。真正要下功夫的是后面这个，是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把我们制作成一个可以承接神荣光他的同在的器皿，那是不容易的。那就是我们一生被确定被呼召来要从事的工作，让神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圣经记载摩西有两次上山四十昼夜，第一次上去是领受两块法板，然后领受了会幕的各样的建造的情况，他就下来要造会幕。可是一下来看见神的百姓做什么，拜金牛犊，他就把两块法板摔碎。哇，这个摩西真好，跟以利亚一样。以利亚当他充满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看见天使，他也不会觉得说哦，看见天使，他没有那么在意。摩西也一样，换的是我们，神亲自用手指头写的，何等宝贵，对吧？他没有把它摔碎，真的认识那个属灵的经义。他晓得，如果你不能遵守神的道，这个有什么用？神从来没有责备过摩西摔碎那两块石板的，神没有啊。在另外一次摩西发怒的时候，神责备他，这一次神没有责备他，然后就发生了我刚刚讲的，摩西为百姓求赦免，以后他求看见神的荣耀，以后神的荣耀经过他看见了。摩西就没有叙述他看见什么，没有，多么好啊！今天不一样的，今天很多人做见证就会叙述他看见什么，然后就写书，然后基督徒就得到一个观念说，哦，根据孙大信天堂是什么样子。对不起啦，孙大信的东西不能代替圣经。我不否定这位圣徒，可是我并不怎么相信他写的那些是天堂的实体。神给他讲看的那些对我们有一些帮助，我相信，可是我宁可宝贝我的圣经，我觉得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比那个好得多。我不确定神给孙大信或者像这一类的圣徒看见的有没有也同时要他跟我们讲，我不知道，也许没有。至少圣经里面的圣徒多半都不给我们讲这个的。摩西没有给我们讲他看见什么，没有，可是我们会看见东西的，你知道不知道？摩西第二次在上山四十昼夜，当他下来的时候，面皮就发光。他第一次上山四十昼夜没有，第二次才这样。我相信关键在哪里？他中间那个经验，他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也一样，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与神同在的时间就会充满了能力，你晓不晓得？就会有真实的力量。所以你每一天，你每次来聚会，为什么有些人聚完会觉得说今天没有什么意思？我就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牧师一定有什么问题，所以今天带的聚会有问题。不是的啦，如果你一来到聚会，你把心敞开来，好好敬拜，你遇见主，再一次被圣灵充满，一个聚会下来，你就觉得在你身上有一些东西，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你晓不晓得我的意思？当摩西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在山上的时间就充满了能力，以至于他下山的时候整个人都改变了，面皮发光，百姓怕看见那个荣光，以至于摩西需要把帕子蒙在脸上。保罗用这个来讲到将来极大的荣光。米开兰基罗他们那个时代中世纪的时候， 他们对出埃及记那个经文的解释那个字有一点误解，所以他们把那个脸上有荣光解释成摩西长了两个角。所以呢，你知道米开朗基罗雕刻的那个摩西像上面有两个角，那个是字的错误，可是在意义上也没有错误。如果你真实的进入他的同在的荣光里面，你与主同在的时间，你所过的生活就会那样充满了能力。在圣经里面，脚代表能力，对不对？会有能力彰显在你的身上。不但摩西面皮发光，事实上摩西所经历的是整个身体的改变，就像新约保罗所讲的，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所以当摩西年长的时候，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圣经形容他说眼目没有昏花，身体没有衰败。我相信那个意思不是他跟年轻人一样，不是的。你如果去跟摩西打篮球，他可能不会跟你打，可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力量在他的身上。我想那是神要叫人预先看见一点将来永远的荣耀，就是那个圣灵的大能，神的荣光能够改变我们，把我们必朽坏的身体带进不朽坏的身体里面。所以最后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以诺，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这个以诺就是有点接续摩西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情，来看见一个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的人后来有怎么样的结局。他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他生马土撒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活到365岁，他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这是另外一个住在主胸怀中荣光，主胸怀荣光中的人。我们特别注意以诺是在生儿养女中与神同行。事实上圣经的记载时有一些传道人这样认为，我觉得很好的应用。他说很可能就是因为生儿养女所带来的麻烦催使以诺更多与神同行，对不对？晚上啊，白天工作很累，我想以诺大概是种田啊或者什么，他大概也很累，白天工作，晚上正要好好睡，他太太把他吵醒，帮小孩帮马土撒拉泡个奶好不好？哇，12万分不情愿也要起来做，就是像这样的生活啦，催使他去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生活问题这么多，怎么可能与神同行？不，圣经有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而且以诺他不是后来被神接去才显明神喜悦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被接去以前已经显明神喜悦他的名证，那个名证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与神同行。这是多么要紧的事，不是借着他后来被主接去的那个超人的经历来显明他得神的喜悦，是一个内心的证据。弟兄姊妹，那就内在生活的道路，对不对啊？与神同行是一个内在的事情。你在地上也许因着你与神同行看见一些果效，也许没有看见多少果效，可是那是一个确据。以诺与神同行直到无边无尽，对不对？因为他走就像一个小孩子形容的，后来神说啊，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你就不要回去了，所以他们就一起到天上去。所以以诺没有见死就被接到天上去。这个人新约告诉我们他曾经预言主再来的事，这样一个人他会更多的窥见将来永远的荣光，在他里面会更多有晨星出现，有将来的盼望，他会对于那个永恒的事有更多更敏锐的眼光，更独到的见解。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如果继续这样，一方面我们要像约翰一样经历我们生命的改变，然后我们像摩西一样连身体我们都更多的经历改变，然后我们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我们晓得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有一天我们要进入那个永恒的荣光里面，我们要遇见荣耀的主，到那一天我们整个人要改变，变成不朽坏的。如果我们这样住在主胸怀中的荣光里面，我们就会比别人更多的去经验到里面有晨星出现。当你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你会更明白那个才是我们盼望的那个最核心的地方。其他的事即使有意义即使重要， 都比不上这件事。这件事是我们最核心的，我们整个生命就在一个非常单纯、非常清楚、非常单一的路上走，那是一个内在生活的道路。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果你需要前几次的讲义，聚会晚到我这里来了。
请唱宣道诗145首，宣道诗145首。